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庆祝513征文文章，德国新学员，法轮大法使我的生活焕然一新。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我是来自德国汉诺威的法轮功学员 Astrid Fallen， 我是一名工业工程师。法轮大法给我的生活和思想带来不可磨灭的改变，因此我想在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写下我的修炼心得。我今年35岁，是从2012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之前的日子，几年前我和我的先生开始经营从我父亲那儿接手的一家公司。当初接手时我们还未结婚，为了使公司继续运转，我们工作得非常辛苦。直到2007年我们结婚了，想建立一个家庭，但是很遗憾我一直没有怀孕。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的先生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胸骨隐隐作痛，婚后没几天就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接下来的日子真是耗尽了我们的力气，我们的婚姻经受着考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还是坚持要组建我们的家庭。但是因为我的先生接受化疗，我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生孩子，我们因此决定采用人工受孕的方式。第一次怀孕以流产而告失败，我们决定几个月后再做第二次尝试。然而一次旅行中，我的左耳突发性耳聋，并伴随着长达好几个小时的可怕的眩晕和呕吐，这种症状一再重复，我于是去看了医生。过了一段时间，诊断结果出来了，我患的是美尼尔氏综合症，这是一种影响听力及平衡的内耳疾病，病因不清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完全耳聋。我们的第二次人工受孕尝试成功了，我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整个怀孕期间非常不安稳，一直伴随着突发性耳聋、子宫出血和提前阵痛。受到先兆子痫症的威胁，我们的双胞胎不得不在预产期前9周通过剖腹产下。他们必须在医院待到预产期的日子，而我在剖腹产术2星期后返回公司上班。受经济危机影响，公司运作不太好，我们甚至不得不为我们的生存而奋战。突发性耳聋和随之而来的晕眩又出现了，甚至持续10个小时。我无法照料2个襁褓婴儿。我的母亲搬来帮助我们，我的先生那时也已经耗尽精力，他拼命地在公司工作，而我们所憧憬的阖家幸福早已荡然无存。我们之间也毫无爱和同情可言。我需要服用精神科药物来对抗精神压力，还需要皮质素来支撑体力。两个孩子和公司事务常常搞得我精疲力尽。除此之外，还有不久将会充满我整个生活的恐惧感，我已经无法独立做任何事情。2012年9月，我的先生送我和我的孩子去波罗的海海边一个母婴疗养院做3个星期的休养。 我在那里有了很多时间，想清楚了一些事情。我已变成了一个如此充满负面想法的人。我不会为任何人高兴，对一切人和事总是充满妒忌。我自怨自艾，认为一切都不公平。我只想着我自己和我的痛苦。疗养期间，我需要填一张表格，写下疗养结束返回家后的一些未来计划。于是我写下，我希望自己重新成为一个友善的人，一个积极的、善良的、为别人着想的人。带着这个愿望，我返回了家中。得度。返家两天后，在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我和一位熟人聊天。我知道他的妈妈修炼法轮功，而且他自己也开始修炼一段时间了。他介绍说，修炼法轮功不仅是有练功动作，还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为指导。这立刻吸引了我，因为我感到这正是我人生中所缺少的一个指南针，这能够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还提到这是和佛家有关的，还说到业力轮报的事。虽然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陌生，但却触动了我的心灵。当他说给我带一本德文的《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时，我欣然接受了。在去参加集体练功之前，我想先读一下那本书，因为我尚未确定自己能否接受东方的思想和信仰。我本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影响下长大的，我也认为自己是信仰基督的。因为我知道练功动作不是法轮功的全部，所以我想再确认一下到底对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七天后，我在一次长途火车旅程中终于有机会静下来读那本书。尽管大部分内容我还没太懂，不知道如何理解修炼这个词，但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启程的路上我读完了一半，回程的时候读完了后一半。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读完整本书后，感到非常幸福、开心。之后的一周，我学会了功法动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是多么惊讶于练功时传遍我周身的热流。我开始读转法轮，三周之后，我停止服用一直没断的皮质素。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的身体一直接受外来药物的话，练功怎么会起作用呢？最初的几天一直到几个星期里，我的脑中一直浮现出得度这个词。我感到解脱，总是感到自己被救度了。最初的几周里，我常常感到恶心，我连热咖啡也不能喝了，光是想到吃肉就不舒服。但是这种身体反应并没有令我不安，因为我读到书中讲的，这是在清理身体。几周后，我的身体排出一些黑色东西，大概持续两周就停了。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慌张。就在那之后不久，我的经期恢复了，从那以后一直很有规律。我能够形象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如何运作起来了，真的很不可思议。我甚至可以感受到排卵，每个月我都会经历这小小的奇迹。我努力地全身心投入同化真善忍的法理，我多多思考，向内找，也思考和我先生的关系。我悟到了许多从前做错的事，我试着接近他，关心他的工作，试着鼓励他多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有时我都不敢相信我们的问题很轻易地解决了。我能感受到我的先生又开始爱我，我们都不记过往，这种美妙的变化真是无以言表。我们的婚姻曾经风雨飘摇，如今却又是幸福的夫妻，过着和乐的生活。在修炼法轮大法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就解开了那么多问题和恐惧，那些我曾经无力面对的一切，现在所有恐惧和顾虑都被抛在一边。我的突发性耳聋也消失了，我恢复了更多的精力，感到重新找回了自我。向内找。秋天时，我91岁的祖父去世了。在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非常需要人照顾，而我陪伴他走完最后的日子， 这也是我的父母得以减轻压力。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又出现了耳聋和晕眩的症状，那是我修炼后好久都没有的症状。一周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当几周之后再次出现这个反应时，我感到非常无助，突然感到非常害怕。我怕那症状出现，怕我无法正确判断。通过和同修的交流，我意识到我必须主动排斥这种思想、恐惧和那个症状。我应当想想修炼初期我是如何做的。我的母亲劝我再试一下服用皮质素，但是只要我一想要去吃一片药片，我就会感到恶心。我知道药片根本不起作用。当我再次出现耳聋时，我开始努力想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我开始把我的想法都写下来，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我已经学过遇到问题和矛盾向内找，是法轮大法法理的一部分，是为了看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结果却是吓我一跳，我慢慢清楚了，当初要修炼时，我的初衷是要做个更好的人，可是这个目标早已被我抛在脑后。我练功，因为我想要得到更大的智慧，更强的体力，这样就会更好的经营公司，我的父亲才能更早退休。我修炼是为了得到身边的人的认可，认可我有能力管理公司，认可我可以事业家庭两不误，都是关于别人如何评价我。除此之外，我还觉得向别人讲述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迫害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只向我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讲过，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给世人讲述可怕的迫害罪行的信息日活动。我很怕别人认为我奇怪。我教我的孩子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带他们入睡的时候和他们一起说，但是却没有给他们讲过更多，比如读转法轮，教他们练功。我担心如果他们以另外一种信仰长大，会不会受伤害。法轮大法带给我这么多的益处，我感到这是唯一正确的路，为什么不能给孩子们呢？我怎么能够阻挡我的孩子们成为正直、真诚、善良的人呢？那一天，我一下子想清楚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从那一刻起，我努力改变这一切。上星期，我在我们街道上派发讲述迫害真相的传单，我有些紧张，结束的时候，汗水湿透了衣服，但是我做到了，而且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发正念，别因此阻挡人们接传单。我其实也可以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街区去发传单，但我还是想在我的周围来做。我的很多邻居都看到我在发传单，我觉得这样很好。我现在经常在孩子们玩耍或画画时给他们大声朗读转法轮，他们很安静地听。我的儿子最近在玩耍时经常轻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女儿会跑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听法轮大法弟子的音乐，或者要我给她读法。我很高兴自己放下了观念，给我的孩子们特别好的东西。已经有四周的时间，我不再有那些不良症状了，我感到自己又变得强壮了，重拾信心。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是法轮大法把我重新带回正常的人生轨迹。我感到我重新找到人生真谛，找到一条指引我如何对待生活的路。没有法轮大法，我根本无法解开这么多难题。我希望以我的这篇心得，更多人能够了解法轮大法如此神奇美妙，使我的生活彻底变好。我衷心感谢师父引领我走上修炼的正途。
Thank you.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师父无所不能，大法真的神奇，由延边大法弟子口述。我是一个农村妇女，没有上过学，以前不认识字。为了庆祝法轮大法日，我把自身得法后的奇迹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听法，我是1996年得法的，之前我一身病，12指肠溃疡、脊椎病，还有从小就不知名的头疼病。不定时的头疼病让我无法上学，一生气的时候更是头疼加浑身抽搐，真是生不如死，痛苦得不得了。当时有一位同事看到我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时，对我说，你学法轮功吧，法轮功挺好的。我说我不识字，没上过学。他又说，那你听录音吧，我给你拿录音带。我同意了，回家一听师父的讲法，心里感觉真好。那时是吃饭也听，走路也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录音机听师父讲法，就是想听。心想，有这么好的师父看护着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能时时看护着我呀。后来同事说，你练功吧，练功和听法合在一起更好。于是他教了我动作，并给了我教功录像带，让我对照着练。我学了好几天才学会。在学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师父给我下法轮了。我抱轮的双手随着法轮旋转，我激动地告诉家人说，师父给下法轮了。丈夫听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别说了，一说法轮就没了，你好好练吧。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丈夫看到我的变化也很高兴，逢人就说法轮功很好，自己的媳妇原来一身病，学法轮大法后身体没病了，什么活都能干。大法真的很神奇，那时的我沐浴在法光中，每天都快快乐乐的。读法，听录音讲法两三个月后，同修又劝我说，你不能到哪儿都拎个录音机呀，你看书学法吧。我说我不认字啊。他说，我教你认字，如果你真想修炼，师父会帮你，有很多奇迹都在大法中出现了。当时的我还是有些犯愁，自己40多岁了，大字不识，这要学起来多麻烦啊，能学会吗？他看出我在为难，又对我说，你才40多岁，比你大的60多岁的后来都认字了。于是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开始学，刚开始让家人一个字一个字教我，学完第一页，学第二页的时候同样的字就不认识了，又回到第一页去找，这样一会儿字又忘了，自己很苦恼。同修知道后告诉我，你就继续往下页看，别重复看前页。就这样，在单位同修有时间就教我，在家里家人有时间也教我抄法。后来丈夫说，你抄书吧，抄一遍顶读10遍，这样认得字快。我想还不会读呢，怎么写啊。这时正好同修开始了抄书热潮，于是我鼓足勇气抄书，从孩子那儿借来钢笔，开始学抄法。家人不断鼓励我，到学法小组说抄书的事儿时，同修们说不能写错，错一个字这一页就得重抄。我鼓励自己，这么好的法我一定要学会。于是我一边读法认字，一边抄书。因为从没有写过字，以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所以开始拿钢笔写字时手直哆嗦，写一个字要看好几眼圆字，每写完一个字身上手上都累出汗来，而且都快要把钢笔捏碎了。有时那一页写到最后的时候突然写错了，于是 我非常不舍得的把那叶儿撕掉了，撕掉后心里好难过，后来觉得这样做真的不舍得撕掉，于是我用同样的小格纸贴在错字的格上，重新写上对的字。因为白天要上班，晚上才能回来读法认字抄书，台灯的灯管都烧坏了好几个，有时写累了就趴一会儿，醒了再写，写到几点都不知道。虽然读法抄书很累，但我还是天天快快乐乐的。就这样过去了几个月，我终于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当时我非常激动，真没想到连我这不识字不会写字的人，竟然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能读书认字还能写字了，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我深深地体会到大法真的很神奇。穿越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法，2002年的一天，我被片警绑架到派出所，为了逼我说出资料来源，警察对我大打出手，打了一天一宿，打得我浑身又青又紫，脚被打得肿得穿不上鞋。之后他们又伪造了一些资料，想把我送到公安局。这时我求师父，师父，我不能在这里待，我要出去。我被关的屋子只有一个离地一米左右高的小窗，上面都是铁栏杆，我走过去爬上去拽了拽，根本拽不动。我想起转法轮里小传里写的师父小时候穿过玻璃的事，心想我也能出去。看我的警察在隔壁睡觉，我求师父不让他们醒来，我忍着脚疼用力爬上小窗台上，推几下铁栏杆，怕警察醒了，又马上下去回到原来待的地方。窗户外边有辆摩托车，我一碰铁栏杆摩托车就响，于是我又求师傅不让摩托车响，摩托车果然不响了。我推了几十次铁栏杆根本不起作用。我想想，师傅肯定能让我出去，师傅不会让我在这里待着。后来我想试试吧，就把脑袋放在栏杆前，按常理来说我的头有17公分左右的宽度，铁栏杆之间的距离也就是12公分左右，根本不可能过去。可是当我把头贴在栏杆上时，头一下子就过去了，我非常高兴。那么身体怎么过去呀？我开始有点犯难，但马上又想，没事儿，能出去。我动了动身体，很顺利的就出来了。坐在窗台上，因为脚肿得很厉害，很疼，下不去。这时突然看到对面来了个小学生，于是我招呼他过来拉我一下，我就从窗台上下来了，然后打了个出租车离开了那里。亲朋好友听了我的经历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无所不能，大法真的神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大法赐给我一个女儿，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新慧。我小时候就听见妈妈同别人说过，他让人给我算过卦，说我命中犯孤。我当时问妈妈，孤是怎么回事？妈妈是个非常直率的人，就说以后我身边没有亲人儿女。我似懂非懂，但知道这不是令人高兴的事。长大后才知道，孤是孑然一身的意思。这种事儿当时我认为是迷信。我结婚后，第一次怀孕，三个月就流产了。同时发现了子宫肌瘤，且肌瘤包住了子宫。当时我做了剖腹探查术，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保住了子宫。 我托亲戚写了表扬信贴在医院的大厅里表示感谢，可不久之后听说表扬信被人接下来了。后来听说像我这样的子宫肌瘤手术原则上是不允许冒着风险保子宫的，都要切除的，因此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受到了批评。出院时大夫告诉我过两年之后再要孩子。两年之后我怀孕了，但两个多月又流产了。在这事发生两年之后，我再次怀孕，再次流产。这样流产三次，连妇产医院的大夫都对我说，你别再要孩子了，你的子宫壁弹性不好，保不住孩子。这真应验了儿时的命中犯孤一说，那时的我只好认命了。1996年初冬，我有幸接触法轮功，从此我的身心受到不断的洗礼，我的世界观也从此发生了改变。我每天有时间就学法练功，非常充实和幸福。我以前来月经时会有血块，之后逐渐没有血块了，身体变化很大。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情，尤其是我女儿的出生过程很神奇。1996年春天，我到上级主管部门开会，会议期间，我突然感觉坐的椅子微微晃了起来，我以为自己没坐好，就动了一下，重新坐好，但椅子还是在晃。这时我有意识地感觉一下，才意识到原来是我的腹部在转。我明白了，是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呢。我是真的很高兴，大概转了能有半分钟左右的时间。有一天早上天刚亮，刚醒的我朦胧中睁开眼睛，发现时间还早，就又闭上眼睛想再眯一会儿。这时就看见有两个穿白大褂的人从东南方向向我飘来，手里似乎拿着什么，好像在说给他肚子撑吧撑吧。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那时是躺在床上的，就在他们离我一米远左右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那个梦境非常真实，使我至今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梦到的还是真的看见了。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是站在一间又高又大的屋子里，屋子中间只有一个非常大的大轮子，轮子上面有槽，还有间隔，每个间隔中都有一个小孩，上面坐了一圈小孩，穿着不同的衣服，男孩女孩混坐着，轮子在不停地转动着。我想好好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时，一个洪亮的轰轰的声音说，你摸一个。这声音来自我的右上方，和蔼而亲切。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时，我的右手臂就被人托起，摸着了一个女孩。在梦里，这事我看得很清楚，随之我就醒过来了。醒来之后，感觉那声音像师父的声音。快过1997年的新年时，我发现这个月月经没有来，心想怎么又怀孕了，反正早晚都得流产。可这次并没有流产，而以前一翻身都会流产。我把此事说给了我嫂子，她说上医院看看是不是又长瘤子了。我坚信我没有病，但我当时还是认为早晚都得流产。我丈夫就说了，这可是最后一次要孩子的机会了，你请假别上班了。我想也是呀，自己都40多岁了，保胎吧。于是就请假在家休息了。我坚持天天看大法书，时而练练功。怀孕两个多月时，有天晚上睡觉前，我练功，在做抱轮动作时，就感到腹部又在转，且向右转，并且是越转越紧，就像是一条宽宽的带子在一圈一圈地缠肚子，越缠越紧。尽管紧得呼吸都有些急促了，但我并没有害怕。这时法轮又开始向左转，就像是宽带子被一圈一圈地松开一样。这样持续最少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之久。我知道这是好事，是法轮在保护肚子里的孩子。怀孕整整三个月的那天晚上，上厕所时发现有点见红。我丈夫说，快点吃点保胎药，我去熬药。我说，药我不会吃的，你别费事了，顺其自然， 这孩子与我们有缘，就会跟我们见面的，无缘吃药也没用。在休息养胎的几个月中，我几乎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没有吃一片保胎药。女儿出生两三天时，旁边一个床的妈妈亲属来了十几个，其中一人回过头来看看我女儿，惊奇地说，你们看，这个孩子好像一个小佛像。我笑了，心里想，你们可知道他是坐着法轮来的。现在我的女儿已经上高中，人很聪明，也是大法小弟子。大法的神奇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此愿世人来了解大法，来学大法，你也会受益匪浅，神奇也将伴随着你。在此叩拜恩师。
下面请听庆祝513专辑《要截肢的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蓉蓉。我有一个傻外甥，生活不能自理，住在敬老院。今年头年过小年的前两天，他走失了，后得知是被一小伙子骗去给放羊，走到黑河地区那边去了。过河时外甥掉河里了，双手冻得都是大泡，后来他被收容所收留，住了18天给送回来。我一看外甥双手全是黑的，肿得又粗又大，赶紧到医院去看，医生让住院。我们当地民政局局长怕花钱不让住院，说是在家打针吃药就行了。回家打针吃药十几天也没有什么变化，最后人还过敏了。再到医院看，医生说只能截肢了。我不同意，又到别的医院去看，所有医生都说只能截肢，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这个傻外甥平时住在敬老院也没人照顾，我年纪大了照顾不了他，要是截肢了怎么办？回家后我就找民间偏方给他洗，洗了2天也没有什么效果。一天我突然想到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试。为什么说试试呢？我本人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年，一身病都好了，也知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神奇，很多人通过这样念出现了很多奇迹。可是我这个傻外甥吐字不清，很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平时他说什么只能猜，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会念，所以我只能试试。于是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教完后我就急切地看着他。这时他突然大声念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得很真切，清清楚楚。我很激动，我就告诉傻外甥，黑天白天都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点头。就这样，外甥的手一天比一天好，不用打针吃药了，也不用截肢了。感谢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感谢师父救了我的外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